心训练的禅定不对，怎么样修行都修行不了，色摩他也没有，毗婆舍那也没有。因此最开始需要训练的点，就是要训练让心安住。训练让心安住的方法，就是修行一种禅法，惜佛护陀，不停地修行，惜佛护陀，然后及时的知道心。惜佛护陀，一旦心跑去想别的事情，然后要及时的知道。惜佛护陀，心跑到呼吸上面要及时的知道，及时的知道心。修行一种禅法，然后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别去打压心。六个人住在寺庙的六个人，心全部都往外面跑了，你的心散乱，否则心会跑掉，要去修行。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想能够修行，心一定要安住，一定要先能够觉知自己。心一旦安住了之后，才能够开发智慧。居士的弱点，最重要的一个弱点就是根本没有好的禅定。如果没有禅定，什么都做不了，奢摩他也没有，毗婆舍那也没有，一直是在散乱之中。我们在修习禅定的时候，我们也是最多是紧盯着心，静止不动，僵硬的呆滞的，那个是属于邪定，憋闷的僵硬的心，那样的心里面含着嗔心。最难的点都在这一点，因为也就是心安住才可以进一步的继续开发的智慧，如果心没有安住是不可能的。所修的禅定全部都是往外送的禅定，智慧也不会真的有。去呼吸，那个居士也想的太多，你的弱点就是一直是想的太多了，这个让自己愚蠢一点。修行的时候要是很愚痴的去修行，太聪明了就是以至于用自己的思维在用，那个是不会看到实相的，念头蒙蔽了事实，念头并不是事实。我们是无法靠思维来学法的，看不到事实。我们就要训练让心安住，让心跟自己在一起。又迷了，去呼吸，去佛陀，你给忘了呼吸了，你感觉到吗？已经迷失了，心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给心往外送了。龙婆从居士的时候，从七岁的时候就修习禅定，心是安住的，碰到龙布顿长老稍微点一下就可以开发智慧了，就会看到心自行在工作。最重要的这个点在于禅定，你刚才心跑出去了，心没安住，心又跑掉，我们并不会去强迫让心说必须要安住，但是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因此真正的禅定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你那个是送心在找，你送心在想，送心在找，什么时候依然在迷失在念头的世界，就无法活在事实的世界。我们禁止不了我们的心去想的，我们修行某一种禅法，一旦心跑去想，让我们去及时的知道，禅定就会慢慢的增长。中国人穿那个披纱的这个衣服的这个，那心有跳进去，你的心是一直是静止在那个地方， 跑掉了之后，然后静止在那个地方，你依然在打压心，你有强迫让心静止不动。强迫让心也有好处，好处就只是获得禅定而已，只是奢摩他。但是如果不停地去打压心，就无法去休息毗婆舍那，因为毗婆舍那是我们需要是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看见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看到心。如果我们去打压身打压心，它就已经不真实了，就会憋闷，就会静止不动，就会跟事实不依附。中国人穿白衣服的这个女生还依然黏着于紧盯，是这样子的，别去打压她，放任让心自然的去运作，有决心去紧随着去知道，还习惯于紧盯。那个穿横条的那个衣服的，就是你要觉知自己，刚才你的心已经跑掉了，刚才你的心跑掉了，这白衣服的心跑掉了。在寺庙的六个人要惜佛护陀，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而不是这个让心宁静。心宁静那是小儿科的玩具，让心安住比这个心宁静要好的太多。心宁静只是舒服，只是快乐，但是心安住才可以休息毗婆舍那。那戴眼镜的人已经迷失去向了，一直在迷失的。中国人坐第二排的那个男生迷失，要去觉知自己，刚才你的心迷失跑掉了，又跳进去又走了，跑去想了。那个女生一旦龙婆说那个男生那心就跑过去找那个人去了。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那个努力在上扇子的人在觉知自己，但是就只是上扇子，但是你从来没有觉知自己。觉知要是很自然很普通的，事实上它是很自然很普通的。在我们在上扇子的时候动了觉知，但是你在上扇子的时候一直才沉迷在里面，就有的人在敲，有人在敲在敲，但是一直很享受，然后心跑到别的地方去，手在敲，那个心跑到别的地方去，手在上扇子，他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比如当下这一刻你跑去想了，因为有疑问，那个上扇子的人，别去强迫让心静止不动，心什么时候静止什么时候就憋闷。心就像水，什么时候它静止不动，时间一久这个水就会发臭，这个水待在那个地方就会发臭，但是自然的水它就会起起伏伏动荡的。去看那个长江这个大海里面的水，它始终有波浪起伏的。为什么它波浪起伏？因为有风吹过来，它水就会动荡。我们的心它也是在动荡的，在这个有所缘来接触的时候，心就开始动荡，然后一会起一会伏，一会起一会伏，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一会满意一会不满意，这个心就是这样上下起伏不平。别去强迫让心不自然的，也就是僵硬的静止不动的，不动荡。心就像这个动荡起伏的水，这个自然的水就是往下堕，一个没有训练的心那也会就不同的下堕，就会越来越差，越来越糟，越来越坏。我们别去让心这个水是静止不动的，那个没有什么好。那个、如果不去管理它，它就会往下堕流；如果我们太管了，它就打压它，它就会静止不动，心也就会发臭。那个不是好的心，那就像水一样的。一旦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到所缘，让它去接触，接触了之后，它就会起伏动荡，看到起伏动荡，就像我们坐在岸边。看到水在起伏变化，但是我们不会去让心静止不动，我们并不会强迫让水一动不动的，但是也不会放任跟着它跑掉了。这个心如果我们不去照顾，它就会不停地往下面走，然后就会一直消失在念头的世界里面， 我们太过于照顾他了，他就会静止僵硬的，就会憋闷，心呆滞憋闷就像臭水一样的，没有什么好处。要及时的知道心的动荡起伏，这个变化动荡，去感觉它的变化，到了某一点智慧才会升起，知道说这个心不是我，不是我的，它是自行运作的，这心一会起伏动荡变化，它会自行起伏动荡变化，时苦时乐，时好时坏，一会宁静一会散乱，迷失去想了，又开始打压自己了，就只是去觉知，就只是感觉。那个窗花的那个女生依然在凝着于紧盯，是这样子的，太紧盯了。那个抓扇子的人太过于用功了，太过于用力了，心就会郁闷了。难就难在这里，这个其他不难，难在于让我们获得安住的心，这个有点难，因为我们的心从来没有安住过，一直迷失，一直跑掉的，一直在跑的过程，一旦想到修行就会去紧盯，一旦不修行就会彻底的迷失跑掉，这个我们要去训练人来安住，这个太难，这个难，一旦心安住了之后就不难了，究竟皮肤上那是最简单的事儿了，身体动心是观者，就会看到实相，身体不是我，心不是我，苦乐升起，心是观者，有智慧照见到苦乐不是我，我们无法掌控，作为观者的心也不是我，也无法去控制，看到它一会起一会伏，有快乐就会膨胀，有痛苦就会萎缩，就会一直起伏，但心是善不善，有觉醒也及时的知道，就会又会看到无论是善还是不善，他们也是来了就走，不停的在变化，不是我，不是我的，无法掌控它，感知善不善的心也同样是无常的，一会儿变成观者，一会儿变成迷失者，一会儿变成紧盯者。最近一段时间，这六个人住在寺庙的六个人，最难的是训练心安住，因为我们出生的次数是说数不清，我们的心从来没安住过，这个是非常的跟我们的天性是违背的，我们的心一直处在迷失的状态，要想训练让心安住就需要用时间，一定要忍耐，一定要多多的忍耐，但是不是这个修错了去忍耐，一直打坐的去打压自己，那个没有什么任何好处，烦恼习气只会更加强，因为那些打压心的人强迫让心静止不动，然后让它宁静，烦恼习气会比一般的人更加的强，那个连招于禅定的人一旦禅定退失就会比一般的人更加坏，这个会更加容易生气，暴跳如雷。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谁修行了之后他的情绪比以前更坏，我们就知道了他修错了，这个他用的方法是打压自己，心被打压他是受不了的，他就会爆发出来的，如果不打压他，放任他工作，然后我们有决心去紧随着不停地去观察，这个我们直到最后明白到心的事实，明白到心的实相，我们就不再执着它。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了心的事实，它不是我，五蕴那个包括所有的世间全部都不是我了，什么时候看到最高的实相，最终的实相，说这个心本身就是苦，那个时候所有的五蕴包括所有的世间全部都是苦，心就会放下五蕴，放下世间，就会放下自己，心放下心就能够放下五蕴，就会放下所有的世间，这个心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了，心就会来到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境地，就会接触到无穷无尽的快乐，也就是涅槃的快乐。我们作为佛教徒每一个人已经有机会了，可以接触到涅槃，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有的人用的时间不久，不到几年，有的人要很久，有的人要好几世，那是想很多的人，比如说这个不停地在想几年几世都只是这个状态，绝大部分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听法， 而且他们听的法也并不是真正实修的法，这个根本什么都没有获得，而我们大家已经可以有机会听到实修的方法了，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去看去观察，应该不会是永恒的这个愚痴，因为愚痴同样是无常的，不停地去观察，去观自己的心工作，他跑掉了及时的知道是苦是乐是好还是坏，我们及时的知道，这个世间的聪明是不能用于修行的，世间的聪明那是透过我们的思维方面很聪明，那个是对于整个信息的那个很聪明的去选择，但是并不是那个学习事实的聪明，只是透过自己的思维制造总结在探究实相，我们是要来看真的看事实，说这个身体这个心是常的还是无常的，这个身这个心是苦还是乐，这个身这个心是真的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掌控的还是掌控不了，我们需要看到这个，这个称之为看到事实，这个敲腿的人心跑去想了，这个在敲但是心已经跑掉了，心可以跑并不阻止，但是心跑了及时的知道，如果阻止的话就会憋闷，就像你现在心就会憋闷了，住在寺庙的六个人要去观察自己的心，那个迷失了，阿姜巴桑跳进去了，这个说阿姜巴桑修行很厉害，中国人要跟阿姜巴桑学法，不用跟别人去学，跟好几个人去学就会很麻烦的，有的人并不棒，但他们会去教错，教错了就会被龙婆赶出去不让他再教了，也有教了之后全部都学错了，有的人心力很强，他看别人的时候他会把力量可以输过去，比如说他做慈心观，那些被接受慈心观的人全部都被催眠，他们有的只是快乐很享受很舒服，但是那个不是真正是不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是时苦时乐的，如果听法了之后心里面有的只是快乐，那个不对，那个已经被别人催眠了，这个很多，这种情况很多，有人学法了之后被别人催眠了，听说中国人准备叫附近来修疗房，这个龙坡的介绍说是附近是这个没有水，你们修了那个楼了之后要想找水就找不到的，会很麻烦，就最好是往那个西拉恰那边去，或者往有水的地方去修修房子，这个附近的水是很缺乏的，问说这里面的这个阿江乌旺的家里面有三天没有来水了，自来水，问说这里面没水，这个寺庙里面的水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来水了，自来水没有，根本没有自来水，那一定要从阿姜巴桑家里面把水运过来，如果在这个地方来修那个公寓楼，这个几十个房间一百个房间，那水从哪里来，那个没有办法用水，最开始阿姜巴桑是曾经有想过说准备只有在他家里面这个修那个公寓楼，准备还去准备修很多，阿姜巴桑里面的水这个也不够，阿姜巴桑心地很善，这个中国人找不到住的地方很困难，所以他就想修公寓楼给中国人住，但是很困难，有的人希望这个龙婆接受更多的出家人，不行，因为那个水都没有，这个包括芭提雅那边的酒店，他们也是从别的地方买的水，外面买的水进来的，他们不够。村屋里它是没有那个淡水，没有淡水的，没有淡水的河流。迷了，你刚才迷了。好的是，一般龙婆回过头来看你，马上意识到了，哎，还不错，这个不错。那个中国人，那个最后的中国人，嗯，就是你，很快乐，心有快乐，但是一直是在沉迷在里面， 但是忘了觉知到自己说有快乐，因此你的心就会被快乐控制。我们要想修行到最后，一定要让心真正的自由自在，包括不被快乐，不会被所有的好染污，这个样的心才会真正的自由自在。那个快乐是无穷无尽的，那个道果涅槃的快乐跟我们所认识的快乐完全不同。我们所认识的快乐，那个跟涅槃的快乐相比，那简直是这个小无尽大我。我们真正的快乐永远都伴随着痛苦，我们的心就一直是在起伏变化动荡的。今天龙婆本身是不舒服的，这个声音也不能说得太大，我们大家不用顶礼龙婆，回过头来面对出家师父，出家师父会给大家祝福。